我今天带领大家读经和祷告，我们翻到路加福音二十二章。这几章是记载了耶稣的死，那这一章是耶稣受死之前所发生的事。我们从第一节读到三十八节，路加福音二十二章。除教节又名逾越节近了，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才能杀害耶稣，是因他们惧怕百姓。这时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他本是十二门徒里的一个，他去和祭司长并守殿官商量怎么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欢喜，就约定给他银子，他应允了，就找机会要趁众人不在跟前的时候把耶稣交给他们。除教节虚宰逾越节羊羔的那一天到了，耶稣打发彼得约翰说，你们去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宴席，好叫我们吃。他们问他说，要我们在哪里预备？耶稣说，你们进了城，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到他所进的房子里去，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宴席。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预备。他们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徒也和他同坐。耶稣对他们说，我切切地想在受害之前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宴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神的国来到。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看哪，那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这桌子上。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但卖人子的有祸了。他们就彼此对问，是哪一个要做这事。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耶稣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是谁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摔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们祈求，叫你不致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不认得我。耶稣又对他们说，我猜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什么没有？他们说，没有。耶稣说，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我告诉你们，经上写着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这话必应验在我身上，因为那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他们说，主啊，请看，这里有两把刀。耶稣说，够了。大家早上好。如果我们还不认识的话，希望一会早茶期间我们可以彼此认识。那开始之前，我们看看《指环王》。那《指环王》大概首映是在20年前了，《指环王》这部电影很不错。《指环王》的开场啊， 背景是在希尔，当时那里有平凡生活中的乐趣、八卦、恶作剧、浪漫，这是一个非常平凡的地方，平凡的人。但其中有四个霍比特人，他们即将踏上冒险之旅，他们浑然不知前面有凶猛可怕的敌人正等待着他们的到来。如果你是耶稣的追随者，你也开始了一段旅程，旅途中也有凶猛可怕的仇敌，但这些敌人并不那么容易发现，他们看起来也不那么可怕。但是上帝要我们知道，当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参与到了一场凶猛可怕的超自然战争当中。我们有看不见的敌人，以弗所书第六章，使徒保罗，上帝借着使徒保罗对以弗所的基督徒说，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神的话语，因为我们平时生活当中环顾四周，看起来生活很平凡，但上帝的话语能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隐藏的现实，让我们看见上帝是谁，也看见撒旦是谁。上帝的话语让我们看见自己的处境，不要天真的去松懈。上帝告诉我们这些现实，不是要让我们惧怕，而是要让我们清醒，让我们站立得稳，也赐我们信心。因为撒旦最大的心愿就是要夺取我们的信心，就是我们在耶稣里能得着的信心。今天的讲道有三大主题，第一个主题是撒旦正在工作。我们是在学习刚才 Rose 姊妹所读的经文，经文开始就告诉我们路加福音22章第3节，这时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他本是12门徒里的一个。此时撒旦和耶稣还在征战当中，并且这个征战要达到高潮了。大家可能有印象，路加福音第4章，耶稣开始宣教之前，圣灵膏耶稣为弥赛亚，他是上帝受难的仆人，上帝宣告他就是他的，耶稣就是他的儿子。然后圣灵把耶稣带到旷野，被撒旦试探40天。耶稣这40天的试探是在重演以色列人当时在旷野40年的漂流。耶稣在旷野里40天没吃饭，耶稣就来，撒旦就来试探耶稣。撒旦3次来找耶稣，每一次撒旦都要给耶稣洁净。撒旦说，耶稣，你不用去受难的，我能够直接就把荣耀、把冠冕赐给你，你不用上十字架的。每一次面对撒旦的试探，耶稣都用上帝的话语来抵制诱惑。最终撒旦的试探结束后，经文提到13节，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我们知道撒旦和耶稣之间的征战还没有结束，撒旦还会再次出击。当我们读路加福音，就会发现耶稣赶鬼，我们清楚地看见撒旦的权势是害怕耶稣的，耶稣的权柄和能力也在撒旦之上。 但之前的各样之间各样的冲突都只是小规模的，但耶稣离世的前一天晚上，时候到了，撒旦即将全力攻击耶稣。撒旦进了犹大的心，十二门徒之一犹大，他不再支持耶稣，他不再支持上帝的国度，他选择向撒旦屈服。我们不完全了解犹大这么做的动机，但犹大爱钱肯定是其中一部分的原因。他多多少少有因为贪钱出卖耶稣，也是贪爱世界，贪爱名声。因为他跟随耶稣，并没有让他得到名声，也没有让他得到地位，在今生没有什么名声和地位给他，因此他选择背叛耶稣。犹大去和祭司长并守殿官商量，怎么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欢喜，就约定给他银子，他应允了，就找机会，要趁众人不在跟前的时候，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知道这件事不能光明正大的做，因此他们只能在晚上密谋。你觉得此时的犹大是否知道自己是撒旦的代理呢？犹大有没有意识到撒旦进了他的心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我可以断定，犹大自己肯定不知道。他只是因为自己贪心，因为爱这个世界，就把耶稣出卖了。但是他完全没有意识到，当他这样选择去做的时候，他实际上是与撒旦联盟了。当时的犹大领袖，他们知道自己与撒旦结盟了吗？他们知道自己抵挡耶稣了吗？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听见这样的说法，肯定也会被吓坏。但本章的结尾记载，当宗教领袖靠武力捕捉耶稣、逮捕耶稣的时候，耶稣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强盗吗？我天天同你们在殿里，你们不下手拿我，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耶稣这里所指的不只是夜晚的黑，还是黑暗权势，敌人黑暗权势。弟兄姊妹们，上帝希望我们明白，你我正在参与到了一场属灵征战当中。我们平时的生活并不觉得是这么回事，我们的生活好像每天都很平凡，但上帝的话语明确地告诉我们，我们的确是参与到了一场超自然的战争当中。我们的眼睛需要看清楚，因为撒旦已经向上帝、向他的儿子耶稣、向他的王国、他的子民宣战了。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但是撒旦与上帝宣战，与他的儿子耶稣宣战，与他的王国宣战，也与他的子民宣战。如果你与耶稣联盟的话，你与天父联盟的话，你就是在与撒旦征战了。所以我们要么与撒旦结盟，参与他的邪恶意图，要么与上帝结盟，参与上帝的意图。我们更多阅读圣经，就会发现有件事情是非常明显的，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一点。这场战争当中，上帝必定要获胜，耶稣是上帝的得胜者，耶稣必定得胜。我们有一句习语提醒人，战争发生的时候，你要选对阵地。那此时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在这场属灵征战当中，并没有中立地带，你需要选择，要么与耶稣 一边，要么与撒旦一边，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参与到撒旦的阵营当中了。所以我们不要站错阵地了。那第二大点是逾越节的宴席，大家注意到，当邪恶势力准备发动这场超自然的战争要达到高潮时，让人惊讶的是，耶稣此时特意安排跟他的门徒一起吃饭，并且他非常一丝不苟地去准备这个宴席。除教节又名逾越节近了。第七节，除教节须宰逾越节羊羔的那一天到了。耶稣打发彼得、约翰说：“你们去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宴席，好叫我们吃。”你可能会想，这时候去准备吃饭，这么一丝不苟的吃饭，会分心吧？战争来势凶猛，这样的停顿是没有必要的吧？耶稣做这事有点太愚蠢了吗？十四节，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徒也和他同坐。耶稣对他们说：“我切切的要在受害以前给你们，跟你们一起吃这逾越节的宴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宴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顿饭对耶稣来说意义非凡？耶稣切切盼望受难之前与他的门徒一起吃这顿饭。因为这顿饭所预言的某些事情即将应验。那接下来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耶稣和门徒要吃的这顿饭，它的背景是什么？那逾越节是什么呢？逾越节的晚餐是什么呢？逾越节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500年左右，当时以色列人在埃及当奴隶，上帝兴起摩西。摩西是以色列人的领袖，以色列人的牧人。那上帝差遣摩西去找当时的埃及法老。法老是当时最有权势的人，上帝的子民活在他的权柄之下。摩西去找法老，对他说：“让我的子民离开。”法老拒绝听上帝的话。上帝，你是谁？你有什么权利吩咐我？所以上帝向埃及降下瘟疫。每次瘟疫之后，法老有点心软，但最后还是一直拒绝。牲畜、人都因此受灾。每一次灾害，法老都没有在上帝面前谦卑自己，他一直拒绝抵挡上帝。最后，上帝差下灭命天使，去杀埃及所有所生的，因为上帝说：“让我的儿子，就是我所生的儿子以色列离开埃及。如果你不让我的儿子离开，我就要杀你所生的儿子。”所以上帝差下灭命天使，这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当时每家都有哀悼，但在那个可怕的晚上，上帝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找一头无瑕疵无斑点的羔羊，把羔羊宰杀了，并把羔羊的血涂抹在家里的门框上。如此一来，这头羔羊的死就代替以色列所生的儿子受死。因此当晚以色列所生的儿子没有受死， 羔羊代替他们死了。当天晚上，灭命天使穿越埃及全地，进到各家去杀害所生的儿子时，就会越过犹太人的家，因为他们有羔羊的血涂抹在门框上。因此，当时埃及人哀悼长子之死的时候，法老对犹太人说：“你们离开吧，你们离开埃及。”因此，犹太人呢逃出了埃及，他们穿越红海，走干地，穿越红海，而追赶他们的埃及军队和法老。他们此时还是很骄傲很愚蠢，居然去追赶以色列。他本来是放以色列走，后来又改变主意了，去追他们。最后埃及和法老和他的军队被海水吞没淹死了。那以色列人做了一首歌称颂这样的胜利。这场战争的结果让人惊讶，法老和他的军队啊，非常的强盛，是当时最强大的军事势力，但是他们却被以色列的上帝羞辱了，因为以色列人甚至连武器都没有用，就得胜了。他们当时手中只有刀，但用这刀也只是用来宰杀逾越节的羔羊。他们不动一刀一枪就得胜了。摩西吩咐以色列人，从此以后他们每年都要庆祝那次伟大的拯救，那次令人惊讶的胜利。他们要通过吃逾越节的宴席来庆祝上帝拯救他们出埃及。因此到了耶稣的时代，犹太人已经年复一年长达1500年的庆祝逾越节了。他们每年庆祝都会吃烤羊肉，喝着酒，吃无酵饼，把羔羊的血涂抹在门上。他们会纪念那场伟大的胜利。他们吃无酵饼是为了纪念当时逃离埃及的时候时间很紧促，没有时间发面，所以他们年复一年的纪念出埃及。这就是耶稣所说的逾越节的宴席，也是耶稣切切在受死之前要与他的门徒一起吃的宴席。耶稣对他们说：“我切切想要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宴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那耶稣这话是要提醒门徒，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是要成应验逾越节的应许。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神的国到来。”耶稣知道随着自己的死复活升天并掌权，上帝的国度要大能降临。耶稣下次喝酒的时候，他将会是神国度的君王。19节，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明白吗？耶稣正在改变这顿饭的焦点。过去1500年以来，犹太人庆祝逾越节是为了纪念出埃及，但耶稣说：“从此你们要纪念我，而不是纪念出埃及。”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耶稣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我们现在来看看旧约里一些有关耶稣受难的重要预言。以赛亚书53章是耶稣降生之前700年所写的。上帝预言说，有一个人会来，有一位君王要来，他要像羊羔一样 被迁到宰杀之地。上帝会将我们的过犯、我们的罪孽归在他身上，上帝会将世人的罪归在他身上。他会像完美的逾越节羔羊一样死去，救我们脱离将来的审判。耶稣会作为我们完美的逾越节羔羊为我们受死，拯救我们脱离将来的审判。耶利米书31章也预言了一个新约，这是当时耶稣所提的我的血所立的约。这个约让人联想起旧约，就是上帝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所立的约。但耶稣借着耶稣所立的约要比这旧约更好。新约会将人带进完全的赦罪和持久的宽恕当中，这是一次永远的赎罪祭。耶稣知道自己的死会实现逾越节的应许，耶稣会像完美的羔羊被杀，献上为祭，让人的罪可以完全被赦免。这一切跟撒旦对耶稣发动的超自然战争有什么关系呢？经文明显提到撒旦和耶稣之间的这场超自然的战争，那上面所提的跟这场战争有什么关系呢？耶稣的死亡和牺牲其实是这场超自然战争的核心，是转折点，是上帝得胜之处。我们看看新约的其他部分是怎么说的。希伯来书2章，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耶稣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耶稣的死是上帝摧毁撒旦权柄的方式。哥罗西书2章15节，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耶稣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旧约新约把耶稣的死描述成胜利，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看起来是羞辱，是失败。但圣经告诉我们，这不是羞辱，这是不是失败，这是得胜，是上帝借着耶稣的死在夸胜，这是上帝的作为。我们出埃及记里面读到，上帝以最令人惊讶的方式赢得了最大的胜利。以色列人当时手无寸铁，却靠着上帝让举世无双的强者屈辱。我们从耶稣的死也看到这一点，耶稣的死是让人惊讶的得胜，罪、死亡和撒旦的权势都被打败了。刚才我们提到指环王的作者托尔金，他是一位基督徒，他也认识这些真理，他把这些真理也融入到他的作品当中。指环王里面呢，给我们捕捉了很多美妙伟大的圣经真理。指环王的高潮部分也是有邪恶势力聚集，敌人很凶猛，那对方还有什么得胜的机会了呢？但当一位弱小的霍比特人出现的时候，就有了转折。这位霍比 特人最后被打得遍体鳞伤，满身是血。他被抬着走完了旅程的最后一段。你当时就想，这位弱小遍体鳞伤的若比特人怎么可能赢得胜利了呢？敌人这么强大。但是当这位弱小的霍比特人把戒指扔进山中的炉心时，胜利就到来了，邪恶的势力被打败了。这正是一幅耶稣要在十字架上得胜的画面。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所有的围观者都觉得是羞辱。如果你爱耶稣，你看到他死在十字架上，你心里面肯定很痛心。所以耶稣的死看起来是邪恶战胜了，但是耶稣是作为我们完美的献祭羔羊受死。神把我们的罪加在耶稣身上，当我们信靠耶稣时，我们就被宽恕了，我们的罪债得到了偿还。如此一来，那位强势的撒旦控告我们的时候就没有真正的理由了。撒旦擅长控告我们的罪，如果没有耶稣的话，撒旦控告我们的时候，我们有真实的罪存在我们身上。撒旦也的确是经常这样控告人，让人里面有羞耻，有罪恶感。但是借着耶稣的死，我的罪被赦免了。当撒旦控告我们的时候，信靠耶稣的人可以说，耶稣已经为我的罪死了，我不再为自己的罪感到羞耻或者有罪恶罪疚感，因为耶稣的血已经洗净了我的罪。因为上帝应许说，天离地有多东离西有多远，我就会让你的罪离你有多远。所以撒旦对信耶稣的人来说，撒旦的控告是谎言。我要紧抓耶稣，他已经为我的罪死了。我也抓住上帝在耶稣里的应许，信耶稣的人必罪得赦免。耶稣是上帝的得胜者，他借着耶稣得胜。无论你是谁，如果你想庆祝耶稣的胜利，我们都邀请你一起来吃点食物，也就是我们的圣餐，纪念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胜利。但吃圣餐之前，我们留意一下，也是我们的第三大点，撒旦和门徒。我们留意一下门徒是怎样参与到这场属灵征战当中的。路加福音22章第20节，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耶稣接下来说，那卖我之手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但那卖人子的有祸了。其中一位门徒完全向撒旦屈服了，而其他门徒此时正争论他们当中谁会是最伟大的门徒。我们知道犹大屈服了，他选择与撒旦联盟，此时其他门徒又在争论，哎，谁是最大的。他们被撒旦的谎言诱惑。撒旦怎样诱惑人呢？哎，你不用受苦，不用十字架，就能得到荣耀。所以当时的门徒也是被撒旦的谎言诱惑了，相信不用受苦就能获得荣耀。那耶稣将为他们树立榜样，告诉他们神的国与世上的国价值观不一样，跟随他人要在今生受苦才能进入荣耀。我们需要意识到撒旦和 很会说谎。这些谎言也很诱惑人。你不用受苦，不用背十字架，你不用服侍，你要做大。但耶稣的榜样是服侍人。我们听从撒旦的谎言，就会相信我这生要做到最大。最后呢，耶稣就把注意力集中到西门彼得身上。31节，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摔你们像摔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们祈求，为你祈求了，西门，叫你不致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耶稣知道撒旦会试炼西门彼得，也会试炼其他门徒。耶稣对彼得说：你会三次不认我。彼得会失败，在撒旦的试探面前，他会失败，会逃跑，会否认耶稣。但耶稣会原谅彼得，复兴彼得，并赐能力给彼得，让彼得去兼顾其他的弟兄。我们作为基督徒，很幸福的一件事是，我们的失败不定义我们。我们的主耶稣是有恩典、有慈爱的主，他会在我们的失败当中复兴我们、原谅我们。弟兄姊妹，今天这场超自然的战争还在继续，路加福音22章，这场属灵的战争还在继续。新约告诉我们，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彼得前书5章，你们务要坚固自己的信心，抵挡撒旦。你们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耶稣赢得了胜利，但他吩咐我们仍然要保持警惕，要抵制撒旦。撒旦会诱惑我们走捷径，诱惑我们说谎，让我们去说人闲话，分裂，以自我为中心。这些都是我们每天需要面对的很频繁的诱惑，但我们需要明确，这是撒旦的诱惑，我们要抵制。我们也不要相信撒旦的控告，就像那首歌所唱的，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但上帝看到撒旦想要夺取我们的信心，撒旦要控告我们的罪，让我们为自己的罪感到羞耻。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对撒旦说：撒旦，我不相信你的谎言，我要相信耶稣，相信神的话。因为借着耶稣的血，我的罪已经被洗净了。我们一会会一起吃圣餐，就像耶稣受死之前与他的门徒一起吃饼喝酒一样，我们一会呢也要吃饼喝杯，纪念耶稣，他是我们的得胜。但吃圣餐之前，我邀请乐队上来给我们播放一点音乐，然后邀请大家一起安静下心来思考三个祷告的主题：对不起、谢谢、请。对不起，把你自己的罪带到上帝面前，因为不管你知不知道，上帝对你所有的罪都非常清楚。然后谢谢，谢谢耶稣替你受死，除去你的罪。请，请求上帝赦免你的罪。那我给大家一些个人的时间，跟上帝说对不起、谢谢和请求。 那我们前面有两张桌子，桌子上有一些面包和葡萄汁。我们邀请所有愿意庆祝耶稣得胜、接受耶稣做个人救主和生命主之主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一起来领受这个圣餐。我们跟着两边的弟兄姊妹跟朋友一起去领这个圣餐。耶稣降生前700年，上帝借先知以赛亚预言了这些话。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那这段经文是预言耶稣降临的时候要成就的事。耶稣受死的前一天晚上，他拿起饼来掰开，说：这是我为你献上的身体，你们吃这饼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又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让我们一同吃这饼喝这杯，纪念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被破碎，为我他的血为我们而流，让我们可以赢得宽恕。我带领大家一起祷告。天父上帝，你是我们世界的合法统治者，你如此良善，如此忍耐我们，如此爱我们，我们会远离你，忽视你，只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我们对不起你，我们会相信撒旦的谎言而不是你的话语跟你的命令，我们对不起你。感谢你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做我们的救世主，他是我们的得胜。 感谢你，耶稣作为完美的献祭羔羊，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请求你原谅我们所有的罪，因着耶稣原谅我们。感谢你，耶稣打败了我们的敌人撒旦。感谢你，耶稣得胜复活掌权了。谢谢你，如今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基督耶稣的爱隔离。请求你帮助我们跟随我们的君王耶稣，活出荣耀他的、感谢他的生活。祈求你帮助我们在耶稣里找到自己的身份，帮助我们抵挡撒旦的诡计，不相信撒旦的诱惑跟谎言，而是抓住你的话语。我们祈求主耶稣，愿你再临，愿你再临。